位线上的朋友啊，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许国兴，很高兴您能够参加今天的电话讲座。我们也非常高兴今天有吴伟文医生在我们当中，他是肿瘤专科医师，那么他为我们来讲的题目是如何与你的医生沟通。我们非常感谢吴医生，吴医生你在好？
我在，
哎，好，
各位听众好，
嗨，非
谢
常
谢
谢
陆
谢你
主
今
席。
天来到这里。那我们今天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讲员之前，那么让我先介绍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非盈利安宁医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言语和心理的障碍，去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部分东湾和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医护服务与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和社会背景。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188866385。全美免费重症癌症国语电话教育讲座，就是现在我们进行的这个讲座。那么，此外我们还有彩虹互助小组，是为罹患乳癌和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以及康复者举行。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三上午10点半到中午12点半，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那我们也举办各类的重症专业社区讲座，提供免费的抗癌咨询和社区资源。此外，我们也发行希望星源关怀季刊，欢迎您把这些资源介绍您的朋友，让各地华人可以使用。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将进行这个讲座的，大概有40分钟的时间给讲员来说明这个主题，然后有15分钟左右的时间给朋友来问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刚才介绍了吴伟文医生在我们当中，那么他也是非常有这个在这个肿瘤科学方面很专业。吴伟文医生他是一位肿瘤放射治疗医生，他在这个1982年在中国毕业于广州医学院。那么留校从事医学教育研究3年多之后，移民来美国，在三藩市州立大学获得临床科学硕士学位，并参与教学还有临床检验数据分析研究工作达5年，之后参加肿瘤放射治疗师培训并取得执照，在加州大学三藩市医学中心担任肿瘤放射治疗师6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吴医生通过美国医学院毕业生的各种的考试，取得了外国医学院毕业生在美国的行医资格。之后，他在纽泽西州完成了1年内科住院医生训练。在三藩市加州太平洋大医学中心完成4年肿瘤放射治疗专科住院医生训练，获得加州医生执照，还有美国肿瘤放射治疗医生的执照。从2003年开始，吴医生一直在加州 Daly City 的Seton 医院担任肿瘤放射治疗医生。 在治疗癌症病人的同时，他也很热心社会公益的活动，比如说他参与三藩市名为癌症诊疗专家第二意见机构的义工服务，为三藩市总医院癌症病人的健康教育课程教课，还有担任癌症病人互助组 Joy Knife Club 的医学顾问。当然他今天也是在我们希望之星，他也是担任很热心关怀全美华人无论是病人家人有需要的华人的华亚裔的，来帮助我们做讲座。我们非常谢谢吴医生在当中帮助我们。他平时呢也是很喜欢阅读中文写作，还有弹钢琴，哇，非常多才多艺。吴医生，那么我们把时间今天的讲题都交给你。
好的，谢谢你，周
哥。谢谢。
各位在线上的病友和朋友哈，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讲这一个话题。实际上我今天讲的呢，就是我经常在日常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帮助有语言方面沟通障碍的一些朋友，讲国语也好，讲广东话也好，有些是讲台山话的，有时候碰到很多问题，那我是这方面有一点心得和感想的。有时候我想，如果有人能够给他们一点这方面的指导，或者就能够免除很多不必要的误会。那因为有时候有些成见和误会，确实也会很影响病人的治疗效果。那我今天是有一个提纲和要点预先发出去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收到？我就是根据那个一直讲下来哈。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医生跟病人之间的沟通呢，实际上是双向的互动的，就是双方就都会起到一定作用，而且互相影响的。那在医生方面，我自己是医生哦，然后我们也培训一些年轻的医生。那我觉得医生对病人的爱心是沟通的前提，这是肯定的。一个有经验的好医生呢，应该具备跟病人良好互动的能力。这也是我们经常在年轻医生他们刚刚开始接触病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最需要得到训练的一个方面。有时候听到病人对医生的称赞呢，就是说哎呀，那位医生很好的，虽然我知道他忙得不得了，但是他看我的时候，给我看病的时候，对我的关注就仿佛我是他唯一一个病人似的。那就是说这个病人呢，对那个这一位医生对病人呢，确实是全心全意的关注病人的一切，而且不仅仅是关注这个病人的疾病，而且关注到病人的整个人因为人是有想法的，有思想的，有感觉的，也会害怕的，也会恐惧和忧虑的。所以医生跟病人沟通的好呢，往往就是医生对病人的全面都是注意到的。还有呢，就说医生的时间都很紧迫，很多时候病人觉得医生这么忙的，有些医生进到门口已经在往后退了，就好像这时间不够了，赶快讲完就走。这种情况下呢，病人就不讲话了，就说觉得医生都没时间听我说有这些情况，尤其是住院病人会遇到这一些。所以呢，我教我们年轻的医生的时候，我就说医生不但要会讲，而且要学会听，你要学会听病人跟你说什么，然后引导病人怎么跟你说，使你得到应该得到的信息。那是在医生方面的。对于病人来说呢，我觉得对医生的了解和信任 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反正医生呢是人嘛，也不是神，也不是说每个医生对于所有病人都比较合适，有时候确实是有一点，他们说 chemical 就是人跟人之间有时候不一定会沟通的很好的，那对于病人来说，我知道的，对于病人来说最理想的就是能找到自己能够信任的医生，能够愿意听自己倾诉症状啊、忧虑啊，还有自己愿望的医生，如果能够找到这样的医生，就是最理想的。但有时候呢，就因为这个过程是双方互动的，我也见过有病人跟有些医生开始的时候合不来，但是慢慢就说在治病的过程中，慢慢能够建立互相沟通很好的、很有感情的那种联系。那在那种情况下呢，那治病的效果会好很多。我还想提到一点，就是说沟通呢，不是光是说话的沟通，除了语言的沟通以外呢，还会有很多方面的，比如说肢体语言，还有说话的表情、眼神、声音、语气、语调，这些其实一点点的小动作，对于医生和病人来说，双方来说，都会有一些很微妙的，起的一些微妙的作用。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如果医生的手是暖的，那病人的感觉是会感到那种安慰感会好很多。所以我们一般叫医生是用，我们教那个年轻医生是最好用热水啊，把你的手洗暖和了才去摸病人呢。还有交谈的时候呢，如果医生是有一点亲切的笑容，也会减轻病人的害怕。还有呢，我们医生如果有经验的医生呢，看着病人往自己走过来，已经能够得到很多信息。比如说病人走路的时候，我可以看到病人是不是哪里有痛，或者是行走不方便。还有呢，可以在跟病人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呢，通过病人的坐姿、站姿、说话、情绪等等，我会从中得到很多关于病人的信息。那现在他们不是老是说人工智能很好啊，能够节省很多医生的时间，有些甚至说人工智能会代替医生，但是人工智能永远不能取代医生在这方面的作用。然后下面我们讲一讲，就说语言方面，就是有语言沟通方面的障碍，这主要是指母语不是英文的病人来到美国之后看病，往往觉得这方面不容易。其实呢，讲到看病去理解医生说的话呢，不但是中国病人啊、移民啊，觉得医生说的话很难听得懂，即使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很多病人，我知道在他们生病的时候，一个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一个是因为确实医学上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背景知识去理解，那不要觉得难，就说不要觉得难为情，如果自己不知道医生在说什么，因为即使是英国为母语的病人，他们也未必懂得那么多医学名词的，所以要听不懂就要大胆说出来，因为大多数的医院都会提供免费的译员翻译的服务啊。然后假如就说自己本来英语很流利，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去看病的时候还是要求有翻译啊，或者再带一个朋友英文好一点呢，或者有一点医学背景的朋友陪着去，这样的话能够减少误会啊，或者减少 听不明白的那种情况。讲到翻译服务呢，现在一般医院呢是会有三线电话，就是医生、病人还有第三线，就是那个翻译员的那种那种翻译服务。最好的呢就是有对讲视频机，就对着，就像看视频那样，大家都能看得见的那一种，那个效果我觉得是最好的。那有一些医院，就说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些医院他们看中国病人多一点，他们干脆就是有那种中国议员就是来到部门直接面对面翻译，那种情况也是，那种效果也是更好。不过呢，按我自己的经验呢，就是说因为他的专业医学翻译，就说英译中中译英吧，比如说翻译呢，他毕竟他不是医生，然后他们要负担很广泛的范围的医学方面的翻译工作，确实这是很难，就说有时候太专业的东西他们是就是确实是勉为其难，那种比较难，有时候呢会有偏差的。那我一般就是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我都知道的，两方面的语言都知道，有时候我是注意看看病人来看我的时候是不是会在某些方面有误解啊，这样。因为我确实碰到过，很遗憾的就是因为病人在看另一个专科医生的时候理解错了，或者翻译得不当，造成病人不必要的紧张和精神压力，这样子。比如说我可能以前也跟上其他课讲过这个例子，就说好像有一个病人吧，他来到看我的时候，他已经是确诊了前列腺癌，然后已经看了泌尿科医生，然后来到我这里就是讨论做放射治疗，但是他一坐下就说，吴医生，我都已经晚期了，我不要做治疗了，我想回中国去死。那我一想，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前列腺癌只有2期，为什么会讲到这么严重？我说，谁告诉你是4期呢？他说，泌尿科医生说的。我说，泌尿科医生跟你讲中文吗？他说不是，他根本不是中国人，不会讲中文。那我说，你哪里听到是4期？他说是翻译告诉他的。那我后来弄明白了，他的前列腺癌只有2期，就说能够治疗的方法其实很多，也能够控制得很好，但是他的前列腺癌细胞很比较恶性，就是生长得很快那种。那我们英文叫 high risk， 就是说风险，就说它的转移的风险比较高，但是风险跟它的癌症的分期也不是一回事。花很长时间慢慢跟他讲清楚，然后他安心留在美国做治疗，后来已经很多年了，控制得挺好的。就是这一些方面，就说如果有时候说，哎，为什么那个医生那样说，你这样说，有时候是可能是会在语言障碍方面打了一些折扣啊。好像我们放射治疗呢，现在有很多很好的技术和设备我们有 CyberKnife， 那个是其实是一个放射治疗的机器，但是它的名字呢里面有个 knife， 在英文里面有些翻译，中文翻译叫它是切波机，还有一个叫做 Gamma Knife， 那个也是放射治疗的设备，中文是翻译成伽马刀。那有些病人来了就问，为什么不是说放射治疗吗？怎么又手术了？我说不是手术啊，他说那个翻译说要用什么刀什么刀，我说哎呦，那个只是机器的名称。所以这些呢，就是有时候确实觉得是啊， 语言方面如果再通过一个翻译会打些折扣，但是这些困难应该是可以克服，但是起码心里面要知道会有这 种现象出现的。所以呢，有些病人呢就请双语都很流利的，尤其是有一些医学背景的朋友陪同来看医生呢，其实对病人会很有帮助的，不但起到翻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帮病人去比较好的理解一些医生说的事情，还帮病人记住一些医生说的细节。我是比较喜欢病人带着自己的家人来帮忙做翻译。然后下面我们讲到怎么去充分利用看医生的时间，达到最好的效果哈。因为呢，看医生呢，有些医生呢，他的时间很紧的。比如说在开始那个 system 吧，如果看一个复诊呢，或者跟进 follow up 的病人，他们只有15分钟，那15分钟之内，医生还要在电脑上把那个报告都写好，这样确实是很紧。那有时候有些医生呢，他好的医生呢，他可以在病人他看到病人之前呢，他自己预先准备一下，那是最好，因为这样子呢就不会就为得到一些信息绕来绕去，那是比较浪费了有效时间。但是作为病人呢，就像上课做点预习那样，就说尽可能是自己掌握主动权是最好的。比如说病人他如果已经做了一些检查，那他应该心里面知道，应该主动告诉医生，就怕医生漏了什么。然后呢，要把自己的病的情况如果能够综合整理一下最好。比如说我们看癌症病人呢，出诊的时候，就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等于一张白纸，就说对病人前面已经做过些什么治疗或者检查，或者病人的症状什么时候开始，有些病人已经很多年的病史，这些呢如果病人能够自己写好，他综合整理一下，那来到医生的看医生的时候呢，确实双方都能够沟通的比较好。那是尽可能了，不是说医生本来就应该是应该了解病人的情况很透彻，但是如果病人的互动呢能够帮医生呢，有时候是提醒了医生一些不能够忽略的问题，这样就会双方都会互相帮忙，能够把多点时间用在讨论分析病情和做一些决定方面。就是总的来说呢，就是看病的时候其实有两大部分的，一个呢是收集资料，对于医生来说，对于病人来说呢就是报告信息，然后第二大部分呢就是综合分析这些资料，然后进行讨论和达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说用什么药怎么治疗啊，这样子两方面都很重要。因为如果医生得不到全面的信息，他做的决定未必全面详细，甚至会不到位，对于病人来说呢，如果能够对自己了解得好一点，把他全部告诉医生，就毫无保留的告诉医生，那医生能够帮病人帮到最好，这样子。那有些病人呢就说医生问这问那，到底医生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那对于第一次见医生的时候，不管是看家庭医生也好，看专科医生也好，病人呢 我说的是医生了哈，医生最需要的是几大方面，一个呢就是病人现在的病史，叫现病史，那个就是说你来看我主要是因为什么问题，这个问题跟你的有跟你的症状有些什么表现，比如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病人咳嗽，什么时候开始咳血或胸痛什么时候做过拍过 X 光片，做过 CT 验血做活体检查，这个就等于一个一连串的事件连成的一个完整的故事，每个人其实他的现在的病史就是一个过程，那医生呢需要了解这一个整个过程，还有呢第二个就要了解过去的病史，就是看病人以前曾经得过什么病，还有有些什么慢性病延续到现在，那这个过去病史也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医生决定采用什么治疗，或者还要做出要做些什么其他检查。有时候过去病史跟现在病史实际上是有联系的。还有呢就是病人的用药情况，这个呢我觉得有些病人呢确实很好，我向病人都学很多东西，有些病人呢就把自己吃的药写好在一个小字条里面就放在钱包里到时候医生一问现在吃的是什么药，他拿出来医生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因为从药物方面医生也能了解到病人是有些什么其他的病还有药物的过敏史，这个呢也是要告诉医生，就避免产生药物过敏那种严重后果。如果就说病人曾经吃过一些药，然后之后就产生过敏的现象，比如说全身浮肿啊或者出疹啊，医生说你以后再也不能吃这个药，一定要把这个药写下来，就作为药物过敏史，记得牢牢的，那从此以后医生问这一方面你马上就能够告诉医生了。还有一个就是家族的病史，有些病呢是跟家族的遗传或者同一个家庭曾经一起生活的时候暴露，就说接触过什么，比如说致癌的物质啊，是某些导致某些疾病的那些因素啊，这样子，那个家族史对于有些病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另外呢，医生也要知道病人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常问的就是有没有抽烟，有没有过度喝酒啊，这样子，这些医生肯定要问。这个就是第一次见医生的时候医生想知道的。那对于病人呢，有些病人真是要看这个专科看那个专科，到任何一个新的医生那里都要重复这些一遍的，那干脆呢有些病人就把它写下来，到时候给医生大家都省了时间，这些肯定是需要提供给医生的。然后呢复诊的时候，比如说好了接下来治疗看病或者治疗好以后要常常要跟进，那个就不是第一次见面了，我上面讲的很多资料呢已经备了案了。那复诊的时候医生想知道什么呢？医生呢主要是一个动态过程去看这个病人了，就是说上次看病到现在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身体的状况有些什么变化，比如说接受过什么治疗啊，做过什么检查啊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啊，这一种变化上次跟这一次的对比医生要知道。有些病人会看其他医生，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那个角度或者自己的那个专业方面对病人进行治疗的，这些 你看医生的时候应该告诉医生还有其他什么医生在看你，有没有开一些什么新的药。还有一个重要，还有两个重要方面的，就是说复诊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是正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你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很想知道你接受治疗过程的感觉怎么样，有些什么副作用，还有感到自己原来的病况有没有好转啊，有没有进步啊，这些呢都主动告诉医生。第二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学会问医生问题啊，就说当然了，如果很累啊，都没精神，都不想讲话的时候，那家里的人可以帮忙，不然的话最好自己主动，因为那是自己的身体，就是说全世界所有人里面病人自己是最知道自己的感觉啊，那要就说实话实说告诉医生所有这些，然后呢学会问，就是比如说对于自己的病况，医生我你觉得我现在的病治得怎么样啊，有些什么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下一步怎么计划，那要主动问医生，这样的话呢医生知道这个病人是在动脑筋的，而且就是很配合的，那医生呢有时候这种情况下也会就说对病人关注的细致一点，会跟病人沟通的好很多。那有一些医生诊所呢会给病人预先，有些甚至寄到家里，叫你先做一个 questionnaire， 就是那个问卷啊，或者到了医生诊所坐下来叫你填表。这个过程呢其实很重要，一个呢就是白纸黑字你写下来自己有什么症状，有什么不舒服啊，另外呢在自己写那个问卷的时候呢，回答问题时候其实是复习一遍自己的身体的情况，有些没注意到的现在他问卷问到了就想一想啊，然后他问卷还一般给机会就问病人你今天有什么主要的问题需要医生帮助，有什么问题要问医生啊，那个时候呢就等于你自己过一遍自己最关心的是什么，最不舒服最需要解决的是什么，要问医生什么，你就等于把自己整个病历复习一遍，组织好自己想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不要忽视那个问卷的那个过程。然后呢作为病人呢看病的时候呢，就说第一次吧，比如说第一次去看医生，最好能够把自己手头的所有的病历报告带好一起，医生或者已经有了，但是呢你手头有，如果医生到时候发现缺了什么你马上就能提供了。我有些病人是做得非常好，就来的时候他自己都有一份病历，有时候我就发现确实我这个团队的人没有拿到某一部分重要的信息资料，那我的病人反而马上能够提供给我，这样也是能够省很多时间啊，因为要的资料马上就到手了。然后呢有一样呢就是不能够强求的，就是说病人跟医生讲话的时候，如果病人就说这是我们医生这方面的想法，就说要是病人能够很有条理很清晰哦，抓住重点的跟我说，那真是太好也没有了，就省很多那个一就是说问和答那种收集信息的过程，但不是每个病人都能够做到这样子的。那作为病人呢，如果预先 准备好一点呢，确实真是能够帮到医生。虽然作为病人不知道什么是重点，什么不是，反正自己觉得是不对劲的、不舒服的、有变化的都告诉医生。但是呢，一句话你可以比较简单就讲出来，医生就明白。有时候呢，有些病人讲很多故事，但是呢，他讲故事过程呢，我也知道，我也从中得到另一些方面的信息，还有一些边缘信息。但是呢，这样就会花很多时间。如果病人在比如说有些机构像开设那些医院只有15分钟去复诊，如果这样讲呢，就等于自己损失了很多跟医生另外一方面讨论的那些机会。还有一样呢，就是说作为病人呢，你为了得到最好的帮助，在医生面前，在你信任的医生面前，最好不要隐瞒任何实情，就实话实说。因为我知道吧，我们中国病人呢，有时候会吃一些中药啊，或者寻求一些中药的帮助，但是呢，他们可能觉得哦，西医生不相信这些的。我告诉他，他会骂我的，就不说，但是呢，就有时候反而会造成不好的效果。比如说有些病人他癌症去看中医，中医呢又用那些以毒攻毒啊，泻得很猛烈的药给病人，那他已经腹泻了，然后再来接受化疗，如果那个化疗药也是一个副作用，就是会腹泻的、拉肚子的，那他就是等于拉肚子加拉肚子，就等于真是拉的要脱水。那化疗医生就觉得应该他是会拉肚子，但不会这么猛烈啊，原来病人另外还吃中药。那这些情况下呢，就最好应该告诉化疗医生。一般化疗医生是不赞成病人在做化疗的时候还吃那些中药的，就说他们不一定说反对，但是不要同时用，就是怕药跟药撞在一起，那个副作用就互相引起更大的副作用那种。有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些医生跟病人之间的沟通呢，可能会跟有些在美国的对有些病人或者家属对在美国生活要注意到的法律，要遵守法律这方面不一定能够比较了解。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吧，病人是第一个应该知道他的病情真相的人，比如说癌症，病人是第一个要被告诉癌症诊断的人。如果病人说我不要别人知道，甚至不要自己的丈夫或者太太知道，医生也不应该说，就是尊重，完全尊重病人的隐私。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情况，比如说家属要求医生不要告诉病人诊断，就是担心病人忧虑过度，反而会对病情不利，治疗病不利。那这个呢，倒过来在中国呢，往往就是医生问有没有家属来啊，然后医生跟家属说，有时候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病人生癌了，病人自己不知道。是，但是在美国是反过来的。但是呢，医生可以根据就是说文化上的那种差别，可以选择一些词汇，使病人容易接受一点。这个是我经常碰到的矛盾的现象哈。不过一般经过好好解释啊，慢慢在治疗的过程中，其实病人都很聪明的，你不告诉他，他一样知道，因为他本来天天就来治疗肿瘤的部门， 周围的人都生癌，那他自己当然会想到，遇到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个要耐心解释，一个呢就是好好引导，好好安慰，就是不是说冷冰冰的泡一句哦，诊断是什么，就不能够这样说，还有呢，就是说病人是有权在医生的指导下对自己做出选择，就是说各种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案，医生要跟病人解释清楚，然后病人根据所得到的信息做出，跟医生一起做出决定，就是说我想，比如说我能开刀也能做放射治疗，有时候有些病人是很怕开刀，那他只要做放射治疗，有些病人呢就是觉得肿瘤嘛先割掉它好，他就要开刀不要做放射治疗，那这些呢病人是有权参与做决定，但是呢关键是要医生引导的好，不是说所有病例都可以开刀，也不是说所有肿瘤都是可以做放射治疗，有时候两样都要做，那这些呢就是医生跟病人的沟通是尤其重要的，在这个时候还有我常常鼓励病人，不论做过什么治疗也好，做过什么检查也好，尽可能要拿一份报告，不会看也拿着，就说都英文啊，都是英文啊，有些病人说哎呦不会看不要了，但是拿在手里呢就能够帮助以后，就是说假如以后又发生什么事，起码你手里有这些报告，然后或者你从这个医生到另外医生那里去看病，你也能够帮到医生，这个病人是有权索取所有跟自己有关的做过的检查的报告，这个是大家要知道的。然后呢误解呢就是不光是看病，在日常生活里面也常常会误解的，那对于病人来说呢就是不要不好意思，不明白不清楚就问清楚，对于医生来说呢也不能不耐烦，但是呢有时候呢就说你很复杂的事情不一定病人有这个能力去理解，这个时候呢就比较考验医生的语言能力了，有时候呢可以指导病人看哪一个网站，或者就说像美国癌症协会他们有很多读物啊那些，这可惜不是都有中文，有时候有些病人会英文的或者家里人会英文的，通过医生指导可以上网得到一些资料，也能够帮助理解，对病情理解，对自然理解，那现在呢网上媒体是很活跃的，有很多东西看，但是不一定病人对这个病人是合适的，那有时候病人会问很多问题的，我就知道他们看了很多东西，但是未必那些都对这个病人是合适的，而且很多谣传，但是我一般呢是愿意听病人说，起码我知道他看了什么，我可以帮他纠正一些误解的东西，还有跟医生沟通的时候，有些病人他自己本来已经有一个框架，就说有一些成见也好偏见也好，就先入为主啊，我认识谁谁谁他也是这个情况啊，他是不用比如说不用吃抗荷尔蒙药的，为什么我要啊，就是把自己跟别人套在一起，这个呢就说千万不要这样去想，就说是每一个个案都不一样的，实际上有时候即使病是一样的，癌症分期是一样的，什么都一样，但是每一个人他自己本身身体的基础健康情况不一样，有些治疗对于那个人他承受得很好，对于这个病人未必，就是要用一种比较开放的发展的眼光，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这样子呢就比较能够接受医生说的那些解释和选择。 还想说的是，就说在医学上呢，不是非黑即白的，有很多灰色地带。其实医生跟病人呢是在一起，在整个治疗的过程或者整个病程的过程呢，医生等于就是陪着病人一直走，病人就是医生就是病人的卫士，但是谁都不能够就说预料到前面肯定会发生什么事。医生呢，他知道有很多种可能，他能帮助病人避免那些不必要的痛苦，就是说尽可能能够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能帮助病人帮助到最好的。所以呢有时候我听到病人觉得为什么这个医生本来是这样说，那后来又没有这样做，因为事情有其他因素干扰了发生了，使医生觉得我们不能跟原来那个计划那样走，那就要有改变。那这个呢，沟通也是很重要，一个是医生要时时跟病人解释清楚，那病人呢也要有这个概念，这个理念，就是说事情不是一成不变的，中间会发生很多事情。如果有这个理念呢，到时候会问问题，也能够比较容易接受那种变化，因为事情呢又很多，那尤其是癌症病人治疗，哎呀，又疗程，又什么时候做什么，那有时候很难记住，所以这个时候做些备忘录啊，做一些笔记啊，有些病人做诊疗日记，那也很好，就是哪年哪月哪日第几次化疗，比如说这样也会对以后医生的参考，参考整个病程也会有价值的。但是如果病得很不舒服的时候呢，最好家里，比如说年轻的孩子啊，或者兄弟姐妹啊，能够帮助自己记一下，那也很好。我常常跟病人说的是，就说我因为我是癌症医生啊，肿瘤医生啊，所以我常常的病人就是癌症病人，我常常跟病人说，现在治病呢就是 teamwork， 就是团队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敌人呢就是那个癌细胞。然后呢在这个团队里面最中心最重要的那个人就是那个病人，其他的是医生、护士、治疗师、social worker、 社会工作者，还有各方面的支持方面的服务，都是为了病人服务，为这个中心的人物服务，我们就等一个团队一起共同努力。那这个过程就是很多互相沟通互动，但因为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一般都能够配合得挺好的，是说我们不除了医生和护士和病人之外，还很感谢其他一起参与的各个方面的工作人员。在我的那个提纲里面呢，我特别是为了癌症病人写了几个重点的，就是说癌症病人看医生的时候要问什么，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段看医生要问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这里不重复了，因为那里我写得很细致。比如说看医生诊断还未明确的时候，你该问什么呢？到了诊断检查结束，诊断结果出来以后，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要问什么呢？到了讨论治疗方案的时候需要问些什么呢？准备治疗的阶段的时候你需要问什么呢？治疗阶段的时候你要问什么呢？治疗结束以后的康复阶段你要问什么呢？还有治疗员完全结束以后，病已经得到控制以后，长期跟进的阶段你去看医生你要问什么呢？那这个呢我就写得很详细，就不一一重复。如果你们要的话，我想Joseph 那里可以通过他的方式传给你的。 那个我就写的比较详细，那我也不重复了。现在那我把时间交回给 Joseph 吧。
好，非常谢谢吴医生在当中帮我们分析，还有就是说到很多这个医生跟病人之间的互动病人也要注意的事情，非常谢谢。那以下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的时间可以提大家让大家来提问题。那么如果线上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想请教讲员，请你呢现在就可以按星号61，在你的那个这个号码的那个keypad 那边，你可以按星号61三个键，按完以后，我这里有个荧光幕的显示有人排队要问问题。那么呢，当我呢宣布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个码，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发问。发问完了以后，那我会消音然后就让讲员可以回答您的问题。那么请问有没有一些问题可以问讲员呢？就是星号61可以问吴医生。在的听众在准备的时候，吴医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刚才你其实都讲得很清楚，甚至说，我看你的那个提纲，已经说有很多配合，有很多时候，医生那个时间很短。哎呀，我自己也有遇过这医生的时间非常短的时候呢，特别是开始我有不同的那个，那其实就是。准备显得准备那个病例如果是第一次看，或者是已经看开始了，然后我你觉得如果是只能够问两三个问题对自己的那个病这个整个的病要问的，你有没有说一定要问什么？对不起，我就问我的刚才你讲的什么脑海里面，我想到哇，很短的那个时间，那个医生太短了。
开始呢有开始的好，因为呢病人所有的资料都是在他电脑里面，那应该医生不会漏的。那如而且呢开始的医生呢他跟病人是有 email 的联系的，有些病人就是过后还问问题，就是在电邮上面去问，那更好，因为白纸黑字写了就慢慢看如果时间非常有限只能够问，那你就要用一些技巧，就想想最关键的是什么，有些小问题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大问题的比如说讲到治疗，你就开门见山就说，医生现在已经知道我是这个，比如说是癌症病人，我已经知道这癌症病人，那如果要问自己的病情的轻重，你可以病人可以开门见山说，我现在的癌症已经到第几期了，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有时候到那个时候医生未必能够回答，但起码医生会告诉你他的理解现在是什么程度，有没有治疗的方法，有没有希望治好，如果没有希望治好还可以做些什么做些什么，那这个就是关键的有时候呢你什么都病人什么都理解都知道，但是担心某一项治疗的副作用，也可以开门见山就说，我明白自己的病情，我也知道需要做化疗吧，比如说那我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副作用，这是我最想知道我最担心的，应该有些什么要注意可以减轻副作用的，就说让每一次看病都有一个突出的重点，然后围绕这个重点可以去得到相关的答案。有些病人呢就这样了，他不用医生重复，那些是很聪明了，比如说医生说哦，现在要做这一个化疗的方案是最好的了我们要去进行，那病人可以说，医生你把它写下来，然后再上网去查阅，这个很好。像三藩市总医院呢，他们医生不会花很多时间讲这些，但是他们 会有很多护士，就是说比如说化疗之前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化疗前的病人教育，我觉得他们挺好的，因为那些是化疗的专业护士，他们会给病人很详细的解释，那可以通过医生，就团队里面不是医生的专业人员在那里仔细的问，这些是细节，但是看医生的时候呢，就问那个重点，比如说自己的病情，还有下面要做些什么，就不是去死抠啊，会有什么副作用啊，那些就留着等护士问，可以有机会问护士的时候问，问医生呢，就主要讲为什么需要做这个选择，就是主要是讲的那个机理方面的，不是小细节方面的这样。但是如果在治疗过程中，比如说病人出现很大的，比如说贫血啊，或者白细胞降低啦，那就感染啦什么了，去看医生复诊的时候，医生说，因为这样我们要停一下或者要改药啊什么，到那个时候呢，你也是专注的问医生，那我现在的副作用造成的不好效不好影响到什么地步，能不能纠正，那一般都能纠正的，然后为什么你要改这个药呢，然后医生会起码会简单解释，那下面那些细节你就通过其他途径自己去问自己去学，那当然不要说随便网上看这看那，最好是找专业的，像护士，其实护士有时候他们很有经验，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信息的。
非常谢谢。那刚才有一点呢，就是说到病人有权去索取自己的病历报告嘛，这个是当然，如果当天看医生的时候可以这样，但有的时候是可能去一个看一个新的医生或者新的一个诊所，那前面那个索取，一般来说是不是要 make appointment， 还是就是直接可以有一个电话或者他们 email 过来也可以，还是怎么样？非得要 hard copy 吗？还是怎么样？
开始呢，他们允许病人看到自己的验血报告啊，那些可以的，他们有病人有权上网看。如果是一般的医生诊所呢？有时候你不用拨的那个医生的，你就跟他的，比如说他的 nurse practitioner 啊，或者他的 nurse 就是那个医助师或者护士，或者甚至前台的工作人员，你告诉他我需要上一次做的那个检查，我需要一份他的报告，就是影印一份这样子。那有些大医院呢就有些大医院呢，他们要病人自己去那个特别的部门 medical record department 啊，这样甚至有些还要收钱的。不过呢，总是病人是有权得到自己有关自己的报告。
非常谢谢。有些很特别到一些部门的，但一般来说，就会到前台啊，然后就是索取这种 copy 啊 ，hard copy 的这个病历报告哈。那今天呢的我看到线上的朋友都比较含蓄哈，没有就是很积极的发问。但起码我刚才已经问了两个问题。那么还有刚才医生说的，如果没有收到提纲的人，我会再来检查一下大家都会参加今天有来的人也好，或者有事没有来到的，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呢稍后都可以听再来重听的，在我们网站再重听这个讲座。那么这些朋友所有的参加的登记参加朋友，我都会再检查有没有发给你这个提纲，所以不要怕哈，你们都会有这个提纲的。那么我今天呢，我们时间差不多，那么我想最后问问有没有朋友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如果你有的话，就是现在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差不多到这里。那么呢，今天呢，我们快要结束。那么我们非常谢谢吴医生在这里帮我们的这个详细的解释，非常谢谢你哦，吴医生。
好，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那么吴医生，我稍后呢我也会 email 继续跟你有一些联络这样子哈。嗯，
好的，好的，谢谢你。
好，谢谢。那好，那么也谢谢观众朋友参加还有就是登记甚至不止一个的讲座啊。那么下个月呢，我们有另外一个讲座呢，就是在3月21号同样的时间啊。我们这一期的题目呢是运动饮食与癌症啊，这个题目是运动饮食与癌症。那么我们就是请到这个洪勋广医师，那他是前开萨的这个肺癌专科医师，那么来为我们讲解下一期的讲座。那么非常谢谢就是我们今天无论是吴医生还有参加讲座的朋友，那么也欢迎大家呢邀请把这个免费的资源呢介绍你的朋友。那么请这个有参加有意思参加的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网站 Heart of Hope hospice.org Heart of Hope hospice.org 就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的这个网站上面呢可以登记将来的讲座。那么包括这个讲座还有电话关怀热线社区资源抗癌的咨询，还有这个社区的一些的资源。那么连没有保险的病人，我们都是应该是免费去帮他。我们有一个这个慈惠基金那么所以我们这个是 non-profit 的，需要大家都可以宣传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到帮助。那么呢，我们也需要有新的朋友来支持我们。只要你有感动就算一块钱，任何形式的帮助我们都不嫌小。那么大家可以来参考我们的网站，刚才 heartofhospice.org 就有这个尝试的指示。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支持 donate， 那么你可以呢在那边来参考一下非常谢谢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我们下个月再见，谢谢。
好，再见。
哎，再见。